上下第一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题目是不求尊大，唯听主话，爱敌灭恶。不求尊大，唯听主话，爱敌灭恶。这两边一面看见大卫面对着网暴，人家对他的讨攻毁辱，大卫什么态度？大卫是公义的态度，大公无私。他没有听见扫罗死了兴高，他怎么幸灾乐祸？他没有听见扫罗死了高兴，他反倒哀悼，因为他看到的是全民、国家、民族在危机当中，大卫真是有神的功。那边就看见主耶稣是这样的，蛮有神的爱，也是神的公义，所以公义慈爱。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一面是公义，一面是慈爱。一面看到大卫爱仇敌，爱到为扫罗都哀悼，叫扫罗爱仇敌；一面看到主教的我们要灭罪恶，哪只手哪只眼哪只脚叫你跌倒，你得把它砍下来，彻底灭恶。主是这样爱罪人，爱仇敌，但是对罪我们要绝对的要灭，要赶鬼，要灭恶，要除恶，这样神的国才来到。所以我求主给我们真是能够上属灵的高山，能够听见爱子的声音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能够爱仇敌，能够灭罪恶，有神的公义，也有神的慈爱。所以大卫经过长期的苦练，到如今大卫快要做王了，所以他真的是这样的大公无私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四小段，七节对十三节，我们等于这个四小段七节，我看是不是四小段？是的。现在我们第一段是十六节对二十九节，十六节对二十九节，题目是上高山零判断，行公义良爱人。上高山零判断，行公义良爱怜爱人。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，这第一段还得再分，那么的等于三小段。一节到四节，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喜格拉住了两天，刚刚住两天，也可见的大卫回来以后，他看见家属都被掳了，他立刻就祷告神，蒙神应允，把被掳的夺回。就仅仅两天的功夫，在第三天扫罗死后，就是说扫罗已经死了，大卫当然不知道了，后来大卫才知道。第三天就有人来报信，就告诉他说扫罗死了。所以扫罗不死，大卫不能做王，扫罗必须要死。为什么？因为被神弃绝，谁要灭绝扫罗和扫罗家。扫罗代表罪恶的权势，抵挡神，拦阻大卫做王的这一个权势，所以扫罗一定要灭亡。那我们里面的扫罗也是这样，大卫所以在神面前蒙恩，也是因为是长期苦练的，这样练的大卫里面的扫罗死了，死了死后，所以接下来呢就有人来报信。那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就是这一章主要的是这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来报信，他可能就寄居在以色列当中，他来报告这个扫罗死的消息。就是第三天，第三天有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，表示非常哀伤，因为扫罗死了嘛，国家这么危急，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就一种哀伤，来到大卫面前，而且伏地叩拜。实际上我们看后面从这一段话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一个人是谎报，与事实与撒母耳上的三十一章我们刚刚读完，就是前一章，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，许多地方他所说的跟前面事实有颠倒，而且也有出入，有出入有颠倒，那说明他是什么？他是投机分子。这表面上又哀伤又这么痛哭的样子，又来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。大卫就问他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以后，接着大卫多次问他，反复的询问，说明大卫他真正的不轻易相信，他在灵里来观察，他不凭眼见，不凭耳闻。一个人行审判，不能凭眼见，不能凭耳闻。所以大卫就问 问了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我是从以色列营里逃来的，从军队里来，从营里逃出来的。大卫又问，问他说事情怎样？大卫关心的什么？是国家民族，是整个的战局是如何？请你告诉我。他回答说，百姓从镇上逃跑，有许多人扑倒死亡，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首先他要报告的就是，他想大卫最高兴的就是扫罗死了，所以他就讲百姓嘛逃跑。那这句话和前面事实就告诉我们，百姓七成逃跑是后来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是先是约拿丹，扫罗的三个儿子先扑倒，先被杀，然后扫罗被颈椎被射中，被仇敌颈椎射中以后自己扶刀自杀。再以后呢，全局啊都败了嘛，所以结果这个百姓弃城逃跑。他这里说百姓从镇上逃跑，那么许多人都死了，扫罗和他儿子也阵亡了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，后面给我们看到他说的事实，他认为是他报告的消息就是说我把扫罗杀死的，好报功啊，好讨赏啊，他是这种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要问他事情怎样，请你告诉我。那他就说了，扫罗死了，约拿丹也死了。当然事实是这样，扫罗死了，约拿丹也死了。我们就先到四节，对着这边。那这小段的意思就是，大卫没有轻易相信，反复的问他，不是马上就怎么样做出什么决定，是吧？先要问，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先要了解。这个问不是外面问，在灵里来查看，不是凭眼见，也不是凭耳闻，但是要问了解。你反复问，他就说出，如果是虚假的话，就有破绽。那一定就露出了你这个所说的是真是假。那对到这边来呢，耶稣在门徒上高山，分两边相对，大卫实在是上了属灵的高山。大卫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喜格拉，这次回喜格拉不同了，是的，因为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神的管教责罚，他被掳归回了，大卫自己被掳归回了，从亚基那里逃回来了，也把全体家属也都夺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在真正好像在上了属灵的高山。所以这边是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没有尝死的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那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耶稣带他们上高山。那这个第一节和第一节两边相对，这个耶稣预告他们什么呢？就是说有人，其实就是耶稣带三个门徒，有人就是耶稣的门徒。耶稣说你们就在这现在没尝死味之前嘛，就是你们活着的时候，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。所以耶稣这次登山变苦话，就是预告神国度降临的那个荣耀，那个荣耀，这个显现就代表着那个的荣耀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彼得在回忆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他亲眼见过神的威荣，就耶稣的威荣，亲自听见天上的声音，这个威荣就是国度的威荣。因为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再不是他在造成肉身在地上的那一个那个容那个形状那个样式，绝对不是了，是还有荣耀的形象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得见神国？那边就是扫罗死了，扫罗不死，你不能见神的国，神的国也在我们心中，是不是？怎么样你得见神国呢？当然耶稣是说带他们上高山了，你们才见得到神的国。那就说你必须扫罗死了，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国度有份？对到那边去必须夺回被掳。那么大卫回到喜格拉什么意思？两天之中就把所有被掳的、被亚玛利、被仇敌肉体情欲掳去的都夺回来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国有份，那边就是夺回被掳，把被掳的夺回来才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必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的领导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对付自己，让世界让扫罗在我们里面刺透，我们才能够迎接那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国的来到。下面再看二节三节，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，不是公开的，是暗暗的，因为这个是属灵的，属灵的方面更近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隐藏，需要暗暗的，不是，因为你要不是暗暗的话，大概谁都要上来，大家都要上来。实际人多了并不蒙恩，人少才蒙恩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么饥渴，生命没到程度去看什么家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就所以耶稣暗暗的在门徒上高山，这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暗暗的跟主，所以要跟主上高山，跟主要上高山。所以两边相对一看，结果怎么样？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上高山首先。 先要看到什么？我们看见上高山就是上属灵的高山，你上属灵的高山你要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变的形象，看见耶稣的荣耀形象和他的威荣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见主威荣或者见主变相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那个少年来了叩拜大卫，那都是表面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么的尊崇啊，把大卫真是当做什么？因为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做王嘛，他就来叩拜大卫。但是飞到这边，你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你要见主形象。开头应该这么说，这边是跟主上了高山啊，我们应该先这么说，跟主上了高山，对着那边就是大卫，需要灵里判断。你面对着一个人来了，给你报信，所以大卫怎么态度？问了再问，问了再问，这就需要灵里的判断。我们怎么得到灵里的判断呢？对待这面就是跟主上高山，你只有跟主上高山，你才那个灵里有判断。这边见主荣行或者见主威荣，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叩拜大卫，那边是个少年人来了啊，这个少年人啊，他想了，别想什么，想来讨大卫的好。再看第三节，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形象？这里有这么几个字就形容了：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的白。这表明这位主是公义、圣洁、发光，公义、圣洁、发光。所以我们做他的心腹，我们也该何等的公义、圣洁、发光，洁白的没那么再白，世界上没法的形容，你怎么漂？人间漂不白的，只有主那样的白，那样的荣耀，那样的圣洁，那样的发光。那对的那边就是对大卫，经过长期苦练，就是你怎么就能够圣洁、公义、发光，像耶稣？我们上高山的目的是让我们像主，让我们真正有主的形象，那我们必须要什么样？必须经过长期苦练。所以你不要怕苦难，苦难把我们洁净，受苦使我们有益，叫我们以罪断绝。所以下面我们再看，就是四节到七节，两小段合并啊。四节到七节，那边就三节四节，另外那边就是大卫反复问，是吧？这边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四节到七节，那边是大卫反复的问这一个少年人。这里上了山以后，不但看见主的荣景，忽然间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最要紧的是和耶稣说话。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了和耶稣谈论什么？谈论耶稣啊，什么死后的事，就是将来的事，有耶稣的受难，国度的荣耀是借着受苦而什么而换来的。所以特别提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这个耶稣上高山。同样讲这件事情，耶稣带着门徒上高山，是不是？那摩西亚伦的摩西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说话，说什么？谈论耶稣死后的事情，就是耶稣受苦受难，耶稣受苦受难才换来这种荣耀，是不是？所以和耶稣说话，彼得，我们看看彼得怎么样？彼得就对耶稣说：“那里，我们在这里正好啊。”这个在马太福音书啊，是在路加福音说，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打盹睡觉了。忽然间醒过来，哎，哦，真好啊！看见这个形象这么好啊，啊，真是打算睡觉，所以迷迷糊糊一醒过来，一看正好，马上彼得的血气就来了。我们这个很好啊，自己出主意了，我们这搭三座棚嘛，就别走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山上蒙恩，你就觉得不要走了。其实你上山是为了下山，上山是为什么？见主荣行，听见主，看见主，那目的是为了下山。他说不要下山了啊，留恋。搭棚，他这搭棚什么意思呢？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位作为以利亚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也就不走了，我们就一天就看你的荣行，我们就天天的享受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另一方面呢，也说明彼得他对主的认识和摩西以利亚是平等的。那三座棚嘛，一人一座，是啊，都公平的很，是啊。那就说明彼得留恋搭棚，不知所求，他不知道求的是什么。我们常常也这样，跑到山上来不知求什么，大鹏别走了，那这大鹏跟主大鹏很好嘛，又不是给我自己大鹏，但是不行啊，你不能够留恋的，主要一个意思是留恋，不知所求，留恋大鹏不知所求，对的那个就对那一个少年人， 你从他的话里看见了，他急急忙忙的报信，急报恶信。恶就是那个恶豪的恶，就是死了人的那个恶，是急报恶信，别有用心。这边彼得呢是留恋，是最好老在这里，这个也出于自。那那边呢更是那个少年是别有用心，所以急忙啊，急忙来急报恶信。他为什么态度反复询问？对他这边来上山以后应该怎么样？明白意向，是不是？大卫如果不反复询问，他怎么能听得清看得明？可能就要上当了。哎呀，你真好，我给你奖赏，我给你做一个官吧。大卫没有，是不是？反复询问，明察秋毫，真正在灵里看透，不能随便的就听信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了，主耶稣有神的灵住在他身上，他行审判，不凭眼见断是非，不凭耳闻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做主的仆人，那效法大卫反复询问，对着这边来呢就是明白意向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山上也要反复的寻求主，对世人对恶人我们要反复询问，是吧？对山上的这个意向什么意思，你要明白，你要明白，要精神明白，而不是哎呀真好马上出个主意，是不是？所以下面第六节就说明了彼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才好，你看没有？说明他不知所求，是吧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，又好又觉得怕。结果呢有一座云彩就来遮盖他们。什么时候云彩？什么时候彼得留恋山上，想要给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各搭一个棚子，说这个结果呢，结果摩西、以利亚就被遮盖起来了。云彩有一朵云彩代表圣灵，圣灵禁止我们去拜偶像，圣灵禁止我们去只看见人看不见主了，或者把主和人同等对待，所以就遮盖起来了。遮盖他们，这他们是谁呀？就是摩西和以利亚，把摩西俩遮盖起来。结果呢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有没有把耶稣遮盖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因为要能只见到主，所以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这就是圣灵的声音，也就是神的声音，说什么？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听摩西、以利亚，乃是说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说话，就证明摩西、以利亚就代表旧约先知和律法书，先知和律法书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目的中心是以耶稣为中心，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你们要听他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两次天上的声音，一次就耶稣从水里上来，耶稣受洗水里上来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马太福音说是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听他，所以最要紧要听他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现在看还是这几节，四节到七节，这边是什么？单听爱子声音，那边就是不凭眼见耳闻，这边要单听爱子声音，那边就不凭眼见耳闻。为什么我们常常凭眼见凭耳闻呢？因为你根本没有听见爱子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，把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都混在一起。哎，很好啊，这个人说也对，那个人说也对，是不是？样样都好，都把人当好人，把人都当属灵人，甚至都把人当偶像，是不是？所以单听爱子的声音，你就不会凭眼见来凭耳闻。还有一个意思什么？这个意思也就是他这样的大鹏对不对？不对呀，你要听爱子的声音，叫你下山你就要下山。所以这边就是关心山下需要，就是不是在山上搭棚。那边呢大卫为什么去询问？大卫特别问一句说什么呢？我们看那边就是三节到四节，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。是的，大卫要问这什么？关心民族的安危。大卫关心的，大卫没有一张嘴就说扫罗死了没有，大卫没有这么问，是不是？大卫关心的什么？是整个的战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是关心民族安危，一边是关心山下需要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五到十。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，你怎么知道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死了呢？所以就进一步具体的问了，是不是？你先说他死了怎么死的？下面报信的少年就说，我偶然到基利波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追赶。这个和前面也不对，前面是说先紧追他， 追着他，逼得怎么样，形势太盛大，结果呢被他紧追到最后射伤身中，最后他才扶道而死，是这么个次序。你看他这里怎么说，哎呀，我是看见什么，我偶然来到山上，我看见扫罗伏在枪上，那最后呢扫罗才伏在这个枪上，是不是？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，这个是在先的，是不是？底下他回头看见我，就呼叫我，说我说我在这里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，我说我是亚玛利人。扫罗是最好面子，他不肯死在未受隔离人身上，亚玛利人是什么人，也是未受隔离的，是不是？扫罗都不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难道他愿意死在一个亚玛利人手下，还问他你是谁，扫罗都快死了还有功夫问你是谁，这个都是矛盾的很啊，是不是？前后矛盾的。他说啊，他就说了啊，我说我是亚玛利人，他就说了，请你来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的生命尚存。那边是说扫罗被逼甚急，这个身受伤甚重，结果让谁来杀他啊？让那个拿兵器的少年来刺他，是不是？根本和这件事情又是不符合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听要听清楚，听要听得明，是吧？你这个事实要知道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的两边相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是不是和这个三十一章来相对？就是他说什么？这个我准知道他扑倒不能活，这就是加上自己，更加上自己的意思了。是的，我就去将他杀死，把他的头上的冠冕、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，好一个报功啊，好一个来讨赏啊，是不是？现在你看有名有实，有据有实，那扫罗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都拿来了，我们推测。很可能这就是扫罗的冠冕，扫罗的地上的镯子。扫罗已经死了，扫罗自己扶刀而死，扫罗被迫不得不死，是不是？已经受伤甚重了嘛？那么他偶然从那里过，捡起来就走，赶紧去报功，这是我杀的，那就是这么一个事实，是不是？到我主这里来干什么来了？来讨功来了，来报赏来了。好，对照这边我们看，这边就是从第八节啊，第八节到第十八节，这里。下面门徒欢周围一看，看了半天找不到摩西，哎，也找不到以利亚，看见谁了？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我们的灵性要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的追求要这样，但并不等于是你干脆聚会也不要聚了，别人的道你也不要听了，乃是说我们的心中要听见主的声音，是主的话，是符合真理，你要听。最大那面什么？灵力查看，不轻信人。一个真正见到主的人，不见一人只见主，他是会在灵力查看，他不轻信人。底下下山以后啊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：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的告诉人。这就说明为什么暗暗的带他们上山，不能够叫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主的时候不到。如果叫大家知道，哎呀，你要做王，你现在就做王得了。因为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这么欺压，这么侵略，那最好你耶稣来做王。所以耶稣知道隐藏自己，这边四个字，对着那边向王讨功，表功，不是讨功啊，表功，表示你看王啊，我把他现在带到你这里来呢，用扫罗的冠冕和扫罗的臂镯来讨功。而这边呢，耶稣却是隐藏自己，耶稣明明是王，明明是那个荣耀的王，他却是隐藏自己，因为他时候不到。底下再看十节到十三十一节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，这是说明门徒在议论不解不明白。那十一节呢，他们就问耶稣，一面不懂的什么叫做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都不懂。你看，一面又问门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，这个就是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第四章讲到神要差遣以利亚来，实际这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是不是？他们不懂。但是这边就是说的议论不解问主，你不解你要问主，你要虚心问主。对他那边就是故意的什么回答次序颠倒，那边是什么呢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自己编出来的，所以回答的时候就次序颠倒，不懂还装懂。这边门主那边不是说装懂，就是不知道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自己还要故意的去这么讲，所以讲出来根本不符合事实。这边呢，这边门徒议论不解问主，我们要多做谦卑虚心问主。底下再看十二十三节，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说不是指着人啊，这个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？意思说耶稣受苦的事，以后从死里复活的事， 都在经上记载，就是耶稣是用经上话来回答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愿意带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，正如经上指着的话。所以耶稣就是两次提到嘛，经上的话，经上的话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引经上的话。耶稣要么不说话，说话都是引经上的话，对他那边就编造谎言，谎言就是谎言，这边就是主自己真实的话，经上的话都要应验的。这边是什么？说明那边呢，我们就说明了为什么他编造谎言，说明不认识大卫，他以为大卫是可以随便欺骗，可以大卫嘛，现在一定很高兴，扫罗死了嘛，一定是要给嘉奖我，不认识大卫，所以在这边更不认识主。不认识大卫的人当然也更不认识主，这边呢是门徒，是吧？这个对以利亚都不认识，是都不知道以利亚是谁，所以门徒呢更不认识主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认识主啊，认识主。那么大卫也是什么？是神所高的，就要做王了。但是这个亚玛利人少年他根本不认识，所以他可以随便撒谎。再看第十四节，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又有文士和他辩论。下面呢，我们看接着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，就跑去问。那这一段一直到十八节，从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这一段呢，我们连起来看，连起来看。一面是刚才我们说了，那边编造谎言，这边耶稣引证经常的话。这边呢，就看见下山以后面对的是什么？面对的是这个有一个还什么还病的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耶稣稀奇呀，他们问底下耶稣呢，就什么？这有一个人来了，是吧？带着儿子来的，就是他的父亲来什么来求主啊？这个孩子的父亲，孩子是被哑巴鬼附着的。他说：“夫子，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。”他被哑巴鬼附着，那就说明他真正是为自己的儿子，他是这样的什么呀？这样的恳切的来求主。为什么恳切来求主呢？后面就知道了，因为门徒不能赶鬼。他们来求了耶稣，门徒就是山下的九个门徒，三个上山了，九个在山下。所以你在山下灵性的光景，你看看没有信，为什么不能赶鬼？没有信心，所以不能赶鬼。所以这个儿子的父亲呢，就非常恳切，见着耶稣就来求他，来求主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可以对谁呀？可以对扫罗。扫罗为什么死？扫罗是至死不求神。扫罗死了不是吗？扫罗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至死都不求神，这一个不求神，你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这么可怜。对待这边呢，虽然儿子这么苦，哑巴鬼附着啊，门徒不能，但是他相信主，他为儿子来向主来恳求，来恳求。这边是哑巴鬼附着的，那边就是扫罗啊。扫罗是什么？有恶魔降生，是不是？但是扫罗不来求神，这边儿子有哑巴鬼，所以他来求主啊。他说。你看看下面就讲他怎么苦，无论这个在哪里，鬼都捉弄他，给他把他摔倒在地，他就口中流沫啊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，多么痛苦啊！被鬼抓住了，不能够说话，所以他就讲到这种痛苦。那对他那里也可以对，在扫罗的权下，众百姓也是这么苦，人心也是这么痛苦，好像被鬼抓住一样。因为扫罗就是恶魔附身嘛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。最可怜呐、扫罗的权势怎么制服？对着这边来，就这个鬼怎么赶出去呢？下面他又讲一句了：我请过你的门徒，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那这边就看见，只有主能够赶鬼，你看看门徒都不能。按说门徒应该赶鬼，前面已经讲到了，耶稣给门徒有权利，给你权利，你却不能赶鬼，说明是什么问题？后面就讲信心的问题，还有呢，根本不祷告，不好好祷告，你怎么会赶鬼？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就是说，只有主能赶鬼，也可以说明就是门徒不能够赶鬼。那对的那边就是扫罗的权势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个亚玛利人杀的，也不是这个任何一个人，乃是什么？是神来制服扫罗的权势，是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门徒不能赶鬼，只有主能赶鬼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只有主能赶鬼，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。对的那边什么呀？唯有神制服扫罗，制服扫罗，因为扫罗代表一种罪恶的权势。所以扫罗和扫罗家彻底扑倒，这是神做的，神借着非利士人来紧追他，来逼他，最后扫罗死掉。 这两边都告诉我们，不是人的能力啊，这个门徒不靠主，当然也不能。啊、这是到十八节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六节。十一节开始，大卫听到了扫罗死，他大卫的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啊，这实在是看到大卫就是大公无私啊，他真是没有个人的恩怨。他不是说，哎呀，扫罗这么害我，他渴死了。他撕裂衣服，他跟随人也是如此，这不是假的。大卫是诚诚实实的，是在那里哀伤。那大卫到底哀伤什么呀？他是忧国忧民啊，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啊，是不是？扫罗是国家之君，一国之君，今天都扑倒。那约拿单是扫罗手下的将帅吧，是这么得力的人，结果也都扑倒，众民也都扑倒。所以大卫撕裂衣服，悲伤进食哭泣呀、啊，这样的哀伤。下面说为什么呢？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，都死了，都倒在刀下，都扑倒了，怎么不难过？说明大卫有神的心，说明大卫大公无私。底下大卫又接着问他，可见的大卫怀疑他，是不是？就问他，问那少年，你是哪里的人？他说我是亚玛利的少年人，亚玛利客人的儿子。大卫说，你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你怎么不畏惧呀？所以大卫到底都是尊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是曾经被神所膏的。所以大卫还是扫罗死了他都尊重的，他不随便。意思说你这个罪多大，你自己说的，你亲手来杀害。所以大卫就叫一个少年说，去杀了他吧。大卫对他说，你流了什么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头上，因为你亲口作见的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是自己亲自说的，是吧？那么少年就把他杀了，谎报成绩，投机分子，确实应该把他灭掉。嗯，这就是大卫的公义。我们就到此啊，就看到大卫不凭眼见，不受贿赂，憎恶虚假，不凭眼见，不凭眼见耳闻呐。我们看大卫什么叫大公无私？大卫的判断呢？到这里为止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总结一下：第一，不凭眼见耳闻；第二，不受贿赂；第三，大卫憎恶虚假；第四，不计个人恩怨。第五，不凭感情用事；第六，为国除害。大卫要建立国度了，所以这样的人要把他杀掉。叫我们看大卫这么无情啊！是的，对这种恶人投机分子，所以国家来讲不能够存留他，为国除害是第六点。啊，对他这边啊，我们看这边是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九节。十九节开始，十九节耶稣叹气，那里是大卫哀伤。你看，一面叹气，一面哀伤。大卫哀伤的是什么？扫罗的结局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这里面也哀伤这一点，扫罗的结局这么惨，哀伤。这边呢是耶稣叹气门徒的不信，所以耶稣说：“哎，不信的时代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十年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十年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还是不信？”对主就是不信，耶稣伤心，耶稣叹息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叫主伤心呐、啊。耶稣所以接着说了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所以你可见的耶稣是多么的怜悯病人，怜爱病人。于是他们就把他带来了，把他带来了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啊，刚才我们是十九二十，一面是叹息门徒的不信，一面是哀伤扫罗的结局，这个就是。十九二十两节，现在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，二十一二十二两节，二十我还没有念呢啊，就他们就带他来，一见耶稣，鬼就重重的叫他抽风，翻在地上啊，口中流沫，就是鬼要出去之前呢，就是这样垂死的挣扎一样，是吧？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了？所以这几句话都说明耶稣是多么怜爱。一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又说他病怎么样了、啊？病了多少日子了？底下就回答说：从小的时候，啊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，扔在水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怜爱病人，那边是大卫忧国忧民。大卫为什么都哭啊？撕裂衣服，忧伤，忧国忧民。所以这个心就看见大卫一点不是为了个人恩怨。这边是怜爱病人，那这里呢？大卫还爱上什么？爱上都倒在刀下， 爱上一扫罗，扫罗的家还有众百姓都倒在刀下，多可怜呐、啊！这样的结局，对他见面就是屡次在火里，在水里。是啊，扫罗手下的人就是这么可怜，这边就是被鬼附着的人就是这么可怜，屡次在火里，在水里，水火都是代表苦难、灾难的意思，都身不由己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要求你怜悯，帮助我们，要为人代祷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这个父亲要为他的儿子祷告，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边为什么扫罗死？还是这样啊？整个的全局的光景这么凄惨，为什么？就是到底都不求神，不求神怜悯，不祷告神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结局。所以再看23、24，耶稣说，耶稣对他说了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所以耶稣看出这个人非常的诚恳呐、啊，这个做父亲的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诚恳祈求，就刚才我们看这些也是诚恳祈求，那边就虚晃讨功，那边虚虚假假，虚晃讨功，这边是诚恳祈求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：“你信，你信不？这个你若信了，凡事都能。你看没？主要是信，一个信的问题。他回答什么？但我信了，但是我信的不足啊，求你帮助。”啊，这个祷告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信，但是还要承认我们信不足啊，我们常常信不够，一边信一边还看环境，一边信还看眼前，一边信一边还是难过，还是转不过来。那你祷告啊，你就祷告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先说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我要信，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愿望，我们要有这个愿望，我信，但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信求主助，信求主帮助啊。那么怎么样？凡事都能。那边不信不求，恶魔降生；不信不求，或者说终于扑倒。那边就是老扫罗呀，终于扑倒嘛。大卫的经历也是信心。大卫经过多少苦难磨难，扫罗千门万户都信了他信，信靠神，所以终于蒙恩。常常也有信不足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祷告主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所以神终于帮助大卫，神不能帮助扫罗，因为扫罗根本不信嘛。他对神一个态度是不信也不求，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，又不信又不求，那你的结局跟扫罗一样，终必扑倒。我信不足，但是我要信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也有跌倒，也有失足的地方，但是他就是还是祷告神，是不住的祷告。底下25、26，这边就是耶稣斥责污秽，那边就是大卫斥责恶人。大卫说：“你竟然什么呀？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你怎么不畏惧呀？”大卫斥责恶人，这边耶稣斥责污秽。结果那个鬼就这个小孩子，这个那鬼就喊叫，叫孩子抽风。结果鬼就出来了，鬼就出来了，这小孩子像死了一样，以致人多半说他死了，其实不是死了，是被鬼折腾了，鬼出去了。所以结果27节以后，我们现在看就是什么，就是。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大卫，这边是耶稣。那么大卫吩咐致死恶人，把他致死，就是把他杀了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伸手扶起，把他病人扶起病人，结果他就好了，他就站起来了。是啊，一面看到耶稣的爱，一面看见大卫的公义。是我们要恨罪，我们要爱人。我看这两边呢、啊非常宝贝啊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人如同死人一样的，其实不是鬼出去了，把他折腾的，结果怎么耶稣伸手拉着手啊，扶他起来，是不是、啊、要这样的爱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实在都起不来了，就这个灵性的光景好像躺在那里，好像僵尸了一样啊，僵硬的就不动了，好像死人一样，你要扶他起来。但一方面对恶人呢、啊、吩咐致死他。再看28、29，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的问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呢？”下面我们看这个很要紧了，我们常常也会提出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怎么我就没有权柄赶鬼呢？两边相对啊，就可以看到这边耶稣回答什么：“非用祷告，小字就是禁食，就是禁食祷告，你才能赶鬼。”对着那边就是大卫，运用权柄。大卫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有权柄了，他就要做王了。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禁食祷告。那边就是运用权力，两面都是对付，一个是对付恶人，一个是对付什么？一边是对付这个污鬼，应付这个污鬼， 怎么赶出恶鬼，进食祷告，怎么应付，怎么对付这一个投机分子，怎么投应付啊？运用权力，你对他你不能够还客客气气，你真好啊，有的人还要夸奖他两句啊，不能运用权力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恶鬼出来，那边是恶人自害，鬼啊最后还是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恶鬼出来了，那边是恶人自害，这边看到耶稣的怜悯，那边看见大卫的公义，这是第一段，一面是大卫的公义，一面是耶稣的怜爱，一面是这个恶鬼终于出来了，那边恶人自害。好，对照这边，我们现在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17到27，30到50，第二段的题目是不争大致死救人，不争大致死救人，深受警教，不争大致死救人，深受警教。我看我们从17节我们就看到23节吧，17到23，这一段就是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。什么叫哀歌？是不是这个哀歌就是为他哀伤？这个哀歌做起来目的是什么？是叫全犹大人都受警戒、受警教，这是一个教训。一面哀伤，这么大英雄为什么死亡呢？为什么扑倒呢？扫罗是大英雄，这个约拿丹也是个大英雄，结果都扑倒了。扑倒的原因什么？大家要知道，意思要受警教。所以大卫说哀歌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卫哀伤。这么好，本来是扫罗也是个大英雄啊，哀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。这里也看到大卫的心，大卫的心，他没有一点的是，哎，你扫罗该死该灭亡，是不是？他还是哀的，并且吩咐将这个教导犹大人，你自己哀悼，你还教导人这样做，教导人家受警戒，让扫罗的死和约拿丹死成为后人的教训和见解，让扫罗的死和约拿丹死能成为大家的见解。所以这歌名叫公歌，底下写在亚撒尔书上，写在战歌上、战记上，底下19节，19节歌中说，那下面就是大卫所做的歌，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飞翔，大英雄何进死亡，这里有好几个何进，何进就是为什么，尊荣者就是扫罗，大英雄还是扫罗，也包括扫罗手底下所有的将帅，何进死亡呢？为什么就扑倒了呢？底下就讲到这种哀伤啊，在仇敌面前是耻辱啊，所以说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隔离的女子惊慌。所以大卫真正知道啊，这个是个国耻啊，大英雄尊荣者扑倒，这个对非利士人来讲，他们要信什么呀？信在我要获，所以报告意思说，免得神选民受耻辱，也就是在仇敌面前受到了羞辱，并不愿意这样。底下21节，基利波山呐、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供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你那里，在那里被污丢弃。基利波就是扫罗扑倒的这个阵地，就当时的这个战场，是不是？意思说，连这个基利波都要受到咒诅，这个战场都受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英雄的盾牌在哪里被污丢弃了？英雄的盾牌就英雄的兵器，本来是那个杀敌的，现在这个兵器都被污秽了，都丢弃了。都失败了，都没有用了。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我们知道他们打仗之前呢，这个盾牌要抹油的，擦擦亮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现在呢也未曾抹油了，所以这就是都是形容啊，这个基利伯山呐、你这个英雄啊，在你那里阵亡、跌倒、失败。再去看约拿丹的弓箭，飞流敌人的血，不缩回，不是退缩。就是说约拿丹的弓箭是多么的尖锐，是多么的有力，是多么的这个有力的兵器，如今呢如今扑倒了，没有用了，约拿丹你自己也都扑倒了。扫罗的刀剑飞透勇士的油，不收回，所以这英文是肉，就是说不刺透勇士，他是绝不收回的，把这勇士的这个肉都刺透了。就说扫罗约拿丹他在称赞本来是何等勇敢，是节节必胜，是打胜仗的人。23节， 张罗和约拿丹何时相约相爱，此时也不分离。那这句话实在有一点讽刺的意思。你约拿丹本来爱大卫，跟大卫的亲情，跟大卫的这种情谊啊，后面也形容了，好像什么，好像父女的爱情一样，这么纯真呢，这么美妙啊。但是呢，他这里也形容，你约拿丹活的时候，你不可离开你的父亲，你们父子亲情啊是这么样的啊，不可分离，死的时候也在一起啊。那这正说明了约拿丹的这个要害。约拿丹就是因为不肯离开父亲亲情，我们人就是这样，亲情是最不得了的，不能分离。那你怎么样？结果死的时候也不分离，你和他一同扑倒。底下形容约拿丹和扫罗他们呢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更强，就是说他们的战术非常的迅猛，非常的勇。从第几节？我看一下啊，从三十节，三十啊，我们看三十，我们到四十二。三十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。这里耶稣又是隐藏，有些事情耶稣就是要暗中隐藏。为什么别人知道？因为他要单独的、暗中的告诉门徒他在那受害。这个是耶稣要受害的事，他只有告诉他最亲密的人。这个比如说你要受苦，要是你告诉别人什么用啊？他既不能同情你，也不能帮助你。这耶稣愿意三个门徒知道，就暗中啊问，告诉门徒啊，起码就是他的门徒嘛。于是就教训门徒说。这个教训就是暗中来教训门徒，也就告诉他将要受害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呢不明白。我们先看三十、三十一这两节，这边就是暗中教训门徒，那边就是大卫调扫罗和约拿丹。耶稣是在有心，所以他暗中来告诉门徒，也是为了让门徒能够体贴他的心，与他一同受苦，那跟随他到底，是不是？那边呢，大卫叫扫罗和约拿丹也是有心，也是有神的心，不然何必呢？他死了更好吗？还要吊他，还要挨打，个都是有心的，也都是为了什么？让他们得教训。两边相对，这边耶稣所说的话什么意思？舍己受害，复活得荣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一方面他要受苦受害，舍己受害。一面呢，三天后要复活，就告诉复活以后他要得荣耀的意思，复活呀。但是门徒根本也没有听进去，是不是？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对约拿丹，约拿丹什么不肯舍己，结果与父同亡，不肯舍己。你不肯像这边耶稣为我们受害，这边约拿丹的结局就不一样了。你不肯舍己，你不肯受苦，一直跟着自己的父亲，不肯去跟随这个大卫。大卫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跟到底，结果与父同亡，两边相对啊。那底下再看三十二、三十三，这两页门徒却不明白，又不敢问，不明白又不敢问。实际耶稣这样教训他们，意思就是让门徒受提醒。那边呢，就是大卫叫全民受警教。我们不懂的你应该问了，他还不敢问，那就是耶稣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受提醒，明白主跟主的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，是一条受苦的路，是一条舍己的路。那边呢，大卫教导全民来学唱这个哀歌，也有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？那目的就是要不要走扫罗所走的路这边要走耶稣所走的路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三十三节以后，就是耶稣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头问门徒可见的门徒啊，在路上说什么话耶稣心里都知道。耶稣在路，他们在路上做什么呢在议论，在争大论什么？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可见的耶稣知道，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主都要受苦了，他们不但不受提醒不受教，反倒在争论谁为大，这真是老扫罗的本相啊。那边就大英雄何竟扑倒，你看那边大卫在哀悼的首先的话是什么？大英雄就是尊荣者何竟扑倒，对待这边为什么扑倒？彼此争战要为首，一个人你要为首你一定跌倒。箴言告诉我们
皇兄什么呀？骄傲再败坏一下。你骄傲，你争的，你一定跌倒。所以那边就给你，所以两非相对呀，这因果关系，这边就给你回答了。英雄大英雄何竟扑倒呢？这边因为什么？彼此争的，好为首，要为首，结果就一定跌倒。所以耶稣后来就把门徒叫过来，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都来，说你们若有人愿意为首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要做众人的用人。耶稣就做仆人。下面三十六节我们看三十六到三十七，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啊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：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为什么抱小孩子来？就是你们要做小孩子，谦卑微小，而不要争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想啊，首先呢、啊，就叫门徒惭愧，是不是？把小孩子抱来，是吧？小孩子多天真，多谦卑呀、啊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在敌前蒙羞，在敌前受辱啊，不但蒙羞受辱啊。所以大卫说，不要报告在加特，在亚斯基伦，就意思说不能叫仇敌知道。啊，实际就是说的没方法办了，已经在仇敌面前蒙羞了。这边是哪？这边是在小孩子面前蒙羞，那边是在敌前受辱。打败仗，你当然就在仇敌面前就受羞辱。这边呢，这边这么争大，所以耶稣把小孩子抱过来，那就是你要在小孩子面前蒙羞，惭愧，应该惭愧。那接下来有的就要接待像这么个小孩子一样的，就是不是争大，乃是接待主所看为最小看不起的人。主，这个小孩子的，你就是接待我，是不是？你接待最小的，你就接待主。人是看不起，主是看重的，所以两边相对。啊，这边是什么？当接小孩子，这小孩子意思就是人看不起的人。啊，对的那面什么？那面就扫罗不接待大卫，你不接纳大卫，所以结果遭到这样的结局。所以这个歌要唱起来呀、啊，要受警戒。扫罗就是好为首，扫罗就是骄傲。也不肯接纳大卫，大卫就像小孩子嘛，大卫是个放羊的出身，是个童子就受膏了。啊，对门徒说，那这一段就说明约翰在当初、啊、心肠多么窄小。我们看见有人奉你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。耶稣怎么说？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帮助我们的。那这一段就是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就是大卫的胸怀，一面是耶稣的胸怀，多么是这么宽阔，是不是？这边呢是不当禁止人赶鬼，你不要随便禁止，他不跟你，他不见得就是他不虽然不跟着耶稣，是啊，但是你不要禁止，因为他不是反对你，不是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所以你看耶稣的胸怀，是吧？那面什么呀？那面就是英雄盾牌都被弃，你做英雄，你盾牌都被弃，就说你真是没有用啊。你的英雄都不能做什么，所以失败。失败的原因也是窄小，也是狭窄。扫罗就是狭窄，容不下大卫。这边约翰做了半天耶稣门徒啊，所以没有经过五旬节呀、啊，生命没有改变啊，这么窄小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啊，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所以两边那边是大卫的胸怀这么宽阔，竟然为扫罗还做哀歌；这边就是耶稣的胸怀啊。我们再看四十一、四十二。凡因你们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因你们是属基督，他就给你一杯水喝。就说哪怕你杯在别的福音，在马太福音耶稣是这么说的，凡为我的名，是吧，你不是你凡把一杯凉水给什么，给这个我小子里的一个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不能不得赏赐。那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要随便绊倒一个小子，你要看重这一个小子啊。嗯，所以耶稣42节，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你看不能叫小子跌倒。是我们常常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不要叫别人跌倒，或者这个人没有关系，这个人是个小孩子，你小孩子也不能叫他跌倒，不要随便绊倒人，不如把你实在这个人底下扔在海里。那这一段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绊倒人的有祸了，绊倒人的有祸。你把大摩西拴在嘛，马太福音就是说绊倒人有祸了。对的那边就对什么？对，水比狮强，比鹰快。这个大卫的说的话多么清楚，就说这个扫罗和约拿单啊，他 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这样两等，像树飞一样勇猛，这么强，这么快，结果怎么？这边你绊倒人有祸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跟主约拿丹，你没有跟大卫到底，你有祸了。扫罗你不肯对付自己，你也有祸了。这绊倒人嘛，使百姓都因他遭殃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啊，就是24节到末了。接着，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号，他曾使你穿朱红衣服。这里就是说到以色列女子，你不要再留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再留恋扫罗给你的美衣和金饰、黄金的装饰，不要留恋美衣装饰，因为扫罗只能给你这些。现在他扑倒了，也就完了，也就代表世界给我们的也不过就是外面的东西，美衣和金饰。英雄何进阵亡扑倒，下面就形容约拿丹的。约拿丹何进在山上死，悲伤。我兄约拿丹呐、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。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父你的爱情。大卫还念念不忘，大卫还是很留恋，大卫还是很珍惜约拿丹的爱啊。在这里啊，约拿丹的爱是对大卫的爱是不能灭没，是保护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蒙大卫厚待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可惜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一直跟大卫到底，这是遗憾的啊，这实在遗憾。所以大卫来叫他，所以最后英雄何进扑倒，占据何进面目，占据就是打仗的这些用具也都没有用了，都灭没了。对到这边来，你看最后一段就是为什么英雄这边就是严以律己，43节以后到末了，我们看啊，耶稣怎么说？倘若一只手叫你跌倒，你就把它砍下来啊。你缺了一个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手落在地狱里啊，灭那个入那个不灭的火里。耶稣这个是个比喻，但这个比喻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砍断我们那个让我们犯罪的肢体，当砍断免致跌倒。这个念念就是不要再留恋美衣金饰，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当砍断啊，砍断什么呀？就砍断我们的罪恶啊，应该怎么说？当什么呀？当对付罪，这个最要紧的，对付罪，砍断的意思叫对付罪，免致跌倒。那面是不再留恋美衣金饰。45节、46节也同样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你也把它砍下来，是不是？对他妹妹就叹约拿丹扑倒，这边就不肯砍断世界，砍什么？约拿丹应该砍断世界，砍断亲情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叹啊，那边是叹。约拿丹扑倒，这边是不肯砍断亲情或者是世界。扫罗代表世界，也代表亲情。再看47、48，如果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你也要把它什么去掉。马太福音说你把它弯出来，你只一只眼进入神的国。这里就讲了最要紧，你要进入神的国，你要什么？要肯对付罪恶。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，希伯来书12章是不是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？这两边相对，怎么样进入神国啊？这边是怎么样能够进入神国，那边必须忠贞到底。所以那边就是大卫在称赞约拿丹的爱情，爱情是非凡，胜过妇女的爱情，但是没有忠贞到底。爱情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又忠又真。夫妻的爱，我们跟主的爱更是这样，忠贞到底。这忠贞这个名字非常好啊，要忠贞到底啊，这边才能进入神国。最后两节，因为必用火当盐，那底下就是形容这个火湖了，这个硫磺火湖，这个地狱用火当盐阉割人，所以那里虫子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还像盐一样的烟，你说多难受，是不是？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呢？用得着吗？没有用了，就被丢弃了。所以这最后还是讲啊，还讲什么呀？英雄何进扑倒，对到那边最后一句还是英雄何进扑倒，对到这边什么原因？盐失味被丢弃，为什么扑倒啊？约拿丹为什么在大国度里没有份？这边是什么？就是盐失味被丢弃，那只好丢弃了。也可能是有些人也信主，信主没问题了，不肯跟随受苦之主，没有跟到底，结果你在国度里是就是没有份的、啊、没有奖赏。国度有份的意思就是要有奖赏，在主面前得到主给我们的奖赏。正如翁这边你盐失味了，盐失味就是一点意思没有，扔在外面了， 那最后一句，你们里头应当有言，彼此和睦。这个彼此和睦对着那门圣相反，要与扫罗分离。什么叫和睦？有人专讲和睦，和睦是好的，与主在基督里彼此和睦，与主合一彼此和睦。但是你对罪你不能讲和睦，跟扫罗你不能讲和睦。所以以扫罗这个国度是和睦的，是和平的啊，在基督里面是多么美好啊！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实是让我们受警教，受警教啊！叫扫罗不是外面叫叫，乃是要受警教啊！叫我们像大卫这样的爱仇敌，也像主耶稣教导这样的来狠灭罪恶，要灭罪恶，灭恶。那怎么态度？就是砍罪，砍掉我们的，叫我们犯罪的那只手啊！我们的手常常犯罪，抓不该抓的，摸不该摸的，拿不该拿的，我们的眼睛犯罪啊，这个情欲的眼睛，贪婪的眼睛，偏斜的眼睛啊，我们都要把它关掉啊！这样的严以律己，这样的来对付自己，一定在国度有份。所以我们要预备进入神的国啊！我们要和扫罗彻底分离啊，真正的和睦，让我们成为啊不失位的盐，走到哪里人都需要你，这么有味道啊，这么美好啊！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就是盐，就是光嘛。我们要真正的做盐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公义、慈爱、公义、慈爱，在主内神坚立。小轮子是在主内神坚立，我们天天要住在主的里面，住在城中，住在殿中，神坚立。约拿单就不能坚立，扫罗更不能坚立，扫罗是彻底扑倒，都不能坚立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坚立？我们一定要住在主的里面，守住主的道。